243页，搜寻前世记忆。以下的实验将容许你探索自己平常不可触及的人格领域，找出任何可能存在的前世记忆，除非你透过阅读与研究，对催眠有了充分的背景知识，否则我不建议你催眠任何别人，或让你自己被催眠。这实验将会涉及自我催眠。再次重申，如果催眠是个事实，那么催眠很可能会带领我们去发现一些这类的失落记忆，就像它能让我们发现遗忘的童年事件一样。不过，除非我们愿意靠信心接受这种资料，否则无法理所当然认为资料是有效的。我们必须尽力用现有的记录和文件核对它。为了核对这种资料的有效性，显然先要搜集资料，而且是从潜意识人格，因为在任何时刻，意识心都只觉察到过去经验的一小部分。要触及潜意识，催眠是我们所知最好的方法。那么，实验一开始，跟随本书先前的指示，先让你自己进入一种轻度出神状态，但在开始之前，先写下自我引导之后要用的暗示。你将自己引入一种出神状态之后，接下来可由别人把这些暗示读给你听。如果你有录音机，而你也愿意的话，可以不用另一个人帮忙，只要预先录好暗示，再放给自己听就行了。为此，你可以跟随先前的指示，预录一段自我引导，然后把整个过程录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以及你可能用的变音，就像你对任何声音一样，不管来源为何，你对录下的声音都会有反应。在最初的几节当中，只处理这一生的年龄回溯，这会让你自己的信心建立起来，而且也是个很好的体验。你会对自己潜意识记忆的范围感到吃惊，这些记忆有很多可以找你的亲戚来核对。让你自己进入出神状态之后，可以请别人给你以下的暗示，也可以播放你预录在录音机里的暗示。例如，我将从10倒数到0，数完了10，您将是15岁。重复这暗示几次，慢慢的倒数，或请别人倒数，暗示你只会记得愉快的插曲。数完10，接着问以下的问题。再次重申，这些问题可以预录，也可以请别人提问。你几岁？你在哪里？谁跟你在一起？这是哪一年？如果请别人提问，不但容易得多，也更有弹性。预录的提问无法考虑到你的回答，问题应该自然而然随着回答而起。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间教室里，年纪是15岁，提问的人可以用这件事当跳板，问你老师叫什么名字，并要求你指认几个同学。除非过程有录音，否则你需要有人帮你记录。最重要的是，别匆忙，在你进行下一个问题前，先确定你有充分的时间回答每个问题。当你似乎讲完15岁的插曲时，接着应该重复上述程序，暗示在倒数完后，你将是5岁。再次重申，暗示你只会记得愉快的插曲，然后完成整个过程。这次回溯到你一岁时，我建议你用2到3次个别的催眠，进行到此为止的实验。显然，问题应该依照你回溯的年龄而有所变化。我会摘录我们自己的一次年龄回溯实验，你很快可以看出哪种问题才合适。不要明确暗示你将想起以前可能有的出生或死亡经验，除非 你是要进行长达数年的深入调查。应该再提一次，在年龄回溯中，事件不是被忆起，而是实际上重新经历，连同在原始经验中出现的所有感官资料。以下是一次年龄回溯的部分记录。再次以罗伯为实验对象，我则是催眠师。你也可以用这个形式视作自己的实验。当然，你可以回溯到任何年龄，指定15、5和1岁，只是我这一边的建议而已。选择任何年龄都可以。这里已经引发初审状态，也做完第一次的倒数。开始问问题。你几岁？3岁。今天星期几？星期二。你在哪里？我的房间里。你看见什么？地板和窗子。还有什么？树，窗外的街道。你妈妈在哪里？她一定是在楼下。你有兄弟吗？一个。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实验继续。催眠师说，现在你将让这个场景渐渐消失。我将从10倒数到0，数完10，你将是2岁。重复几次暗示并倒数。你几岁？
我2岁。
你在哪里？
在草地上。
是夏天吗？
对，天气很好。我爬到板凳下，有脚，黑裤子，他们坐在我上面。
谁？
我不知道，我想我听见妈妈的声音。
在后院。
对。
你叫你妈妈什么？
妈妈。
你叫你爸爸什么？
Daddy。 我想我看见了一只狗，棕色的。
我随即将这个场景从他的脑海移除，暗示当下一次倒数完毕时，他将是1岁，然后倒数。你几岁？
我1岁。
你在哪里？
浴缸里。
你在做什么？
在水里。
在浴缸里吗？
不是，有点像，有蜘蛛的。
有人给你洗澡吗？
妈妈。
你看得见这房间吗？
墙上有图画
纸。你妈妈看起来是什么模样？
棕发，小小的门牙。
再一次，实验对象感觉没被给予充分的时间描述他当时的所见所感。举例来说，他真的感觉到母亲的手臂抱着他。这种经验的直接，显然和那种与意识上回忆的事件相连的二手感受大为不同。不过，年龄回溯只是这个实验的一部分。当你练习过年龄回溯，而熟悉了涉及的感觉时，接着就继续试着揭开潜意识中一个可能前世的记忆。在自我引导后，请另一个人给你一样的年龄回溯暗示，不过这次是从现在回溯到一个非常年幼的时期，比如说1岁或6个月。先有一段简短的问答时间，然后请另一个人给你以下的暗示。我将从10倒数到0。现在虽然这可能显得很奇怪，但倒数完你会看见你是某某人之前那个时代的景象。重复暗示，倒数，然后继续。这里是一些可以问的问题。你看见什么？你在哪儿？你几岁？你在哪个国家？今年是何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故意把身份的问题列在最后，这让你在应付另一个身份之前先有个方向。如果你坚持自己是成年人，那就问以下的问题。你结婚了吗？ 你的配偶叫什么名字？你属于任何组织吗？哪些组织？你国家的总统、国王或统治者是谁？你的职业是什么？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你父母来自哪个国家？你每天看报吗？哪个报？做这个实验，你不能匆忙，要慢慢来，得到完整的答案。如果你坚持自己是个小孩，那么上述问题显然就不能问，应该改问适合年龄的问题。举例来说，一个孩子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哪种政府统治下生活。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资讯，可以给予暗示，以便透过平常的倒数程序，使人格的年纪增长到成年。帮你做这个实验的人必须是你能信任的人，如果关系良好，夫妻搭档应该很不错。在你的自我引导之外，永远要把这个暗示包含在内。不管你选择什么时候，只要数到三或到一个特定时间，你会脱离出神状态，这会让你掌握主控权。一旦有任何不安的感觉，就可立即终止出神状态。不过要永远确保你是回到现在的身份和年龄。照以下的方法来做，暗示与你一起工作的人，只要你好像有点紧张，就要给你以下的暗示。现在我要从一数到十，数完以后，你将回到目前的时间，你将是某某人，年纪几岁？应该重复暗示，再从一数到十。你不肯过渡到现在这个人格的可能性很低，这种情况太不可能了，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无论如何，这一类的实验都必须包含上述的暗示，才可以结束。数完之后，应该问你的名字与年龄。除非你能说出现在的正确年龄与身份，否则不应该结束实验。在一个普通的年龄回溯实验中，也应该遵守这个程序。在你的出神引导中，最好也把你在结束时将感觉神清气爽而且放松的暗示放进去。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仔细做记录。当这方面的资讯收集工作累积了资料时，根据公共记录、旧的法院档案等等加以比对一试就很重要。这显然是一个困难又耗时的程序，但我们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我们的资讯是正确的。如果名字、日期、地点与历史文件比对无误，那我们就更接近某种科学证明了。在此必须重申，虽然透过催眠，我们可以得到似乎源于前世的资料，但是我们接着一定要设法探究，这个资讯的确表里如一呢，或者它只是潜意识的戏剧演出而已。心理学家本身对心智的催眠的了解不足以明确主张，这种明显的记忆是潜意识编造的产物。但是我认为你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说这种记忆来自前世的人。现在，催眠是个试图发现这种资料的绝佳方法，但自动书写或自动说话也是另外的方法。在本书，我们之前谈过自动书写，为了这目的而运用它的时候，只要在一开始暗示你的潜意识将用你的手在这主题上表达自己即可。如果从本书一开始到现在，你在自动书写方面已经有些成绩，这方法可能会证明对你有效。利用先前说过的程序去做，你们那些实验过自动说话的人，可能发现自己给了有关转世的资料，就像我一样。若是如此，就用这资料本身来比对你的资料。问几次同样的问题，或请另一个人问，看你是否得到同样的答案。 列出一张问题清单，然后在你传述一节时，请别人大声读给你听。任何经由灵应盘接收到的这种资料，也都应该加以研究。本章主要关注的是催眠以及它和发生任何可能的前世记忆之间的关系。但如果转世是生命的一个事实，我们长久以来否认的一个事实，那在我们正常生活的其他面向，也可能找到它存在的线索。前世甚至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健康。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转世与梦、人格倾向以及健康与疾病的博士。以下的赛斯资料摘录展现转世可能在其中运作的一个逻辑架构。